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今天是主日，是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主的日子。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力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诗篇119篇74节，我们一起来读。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我仰望你的话。是的，敬畏上帝的人是有福的。当我们对上帝有敬畏的心，当我们对神的话语长存敬畏的心，多多领受的时候，那敬畏上帝的人就心被恩感，然后就同感一灵，就愿意亲近我们。所以这是我们极蒙福的事情，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神的话语，我们要分享以弗所书。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上次是讲了以弗所书第18讲，我们讲了赐人智慧的灵，我们看到圣灵就是赐人智慧的灵。我们也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得了圣灵，已经得了智慧启示的圣灵，所以让我们要有信心，你能做一个智慧人，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然后让我们也记得，我们真正的智慧呢，不是说我们到圣灵面前求圣灵给我们一些方法，然后我们变得聪明，而是去常常在神的面前去祷告，被圣灵感动，寻求圣灵的带领，这就是最智慧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们简单回顾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讲到第19讲。好，我们讲的题目呢叫做他的恩召。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你告诉我们说，你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保惠师，要住在我们里面，永永远远跟我们不分开，而且圣灵保惠师要引导我们明白你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特别的求主你施恩眷顾我们，让我们今天去明白你恩召的真理，让我们借着你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这卷宝贵的书信，我们更加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更加刚强壮胆，我们更加被你的话语所激励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却不被世界淹没，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全然胜过世界。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叫他的恩召，就是我们看看上帝的恩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哈，就是以弗所书1章15节到第19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齐读这几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15到1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使徒保罗就讲到说，当他看到神的子民呢在信靠耶稣，跟从耶稣，而且彼此相爱的时候，他就特别的欢喜，然后他就为我们祷告。祷告什么呢？他就感谢神。祷告什么呢？他就求上帝把智慧启示的灵，就是圣灵赐给我。所以你看，我们在17节呢，三位一体的上帝都显现了，对吧？你看到主基督，你看到我们的父神，你看到我们荣耀的父，还有赐人智慧启示的圣灵。然后赐人智慧启示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让我们真知道神。而且呢，我们看到第18节就讲到说，圣灵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知道他的恩召是何等的有指望，何等的丰盛，能力何等浩大。那我们看到，这就是保罗在这里为我们祷告，不仅是为当时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祷告，也为今天的我们祷告。那所以我们就去看一看这段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焦点呢就放在恩召上面，我们去看看上帝的恩召，就是圣灵把我们心中的眼睛怎样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然后让我们看见哪些奇妙的福音的真理。我们要看看关于恩召的真理，那上帝的恩召有哪些特性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大得其利。然后我们还要记得，这段经文也是写给今天的我们的， 那我们今天这些已经在上帝恩召里面的人，我们今天该怎样生活？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我们分享心中的眼睛。因为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的祷告就是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的眼睛要打开，一定是要看见是什么。那我们就去看看圣灵怎么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又让我们看见些什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前面已经讲了，求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然后圣灵做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那讲到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最可悲的一个地方，人类最可悲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只能用肉眼看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用心灵的眼睛去看事情。所以圣灵来做一个工作，就把你心灵的眼睛打开。弟兄姊妹啊，我们其实不管你信不信主，你都有这个感受，就是一个人是用心看事情，还是仅仅用眼睛看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阿们吧。而保罗在这里说的还不仅仅你只是用心去想，而是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去看见。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提醒，要为我们祷告，然后说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呢？你就要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到底什么东西对我们心灵蒙蔽是最深的？到底什么东西会让我们的心看不见？弟兄姊妹，是我们没睡好啊？是我们的视力不够好？是我们的精力不够多吗？是这些吗？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对我们心灵蒙蔽是最大的？罪。是的，我们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一个罪人。罪人就是心灵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是瞎的。阿们吧。所以你注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提醒大家的第一点，我们这个心灵的眼睛要打开，靠什么来打开？靠什么来打开？我们说上帝在圣经当中赐给我们的真理，简单来讲有两大块，一块是律法，一块是福音。请问律法能不能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律法打不开的。你注意，我们说律法的代表是谁啊？摩西。摩西有没有行过一个神迹让瞎子看见？一个都没有。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主耶稣基督让很多的瞎子看见。阿们吧。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心灵的眼睛要能打开的话，必须是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如果你只是用律法，你根本打不开。所以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我在这里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7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保罗讲这个话什么意思？他讲说，我信了耶稣以后，但是当我跑到律法之下的时候，我就状态发生改变。发生什么改变呢？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律法的时候，我这个人还是展现出生命活力的。但是当把律法一拿过来，怎么样子啊？他说什么东西活了？罪又活了。我怎么样子啊？我就死了。所以一个人只要回到律法之下，他身上冒出来的就是死亡的味道，他不可能有活泼的味道。弟兄姊妹，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知道律法它的作用，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律法能不能赦免我们的罪？不能。我们刚才讲了，罪其实是对我们最深的蒙蔽，同意吧？罪就蒙蔽我们心灵的眼睛，但是律法没有洁净的作用。所以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开车的，你那个车开的车的时候，然后车前灯假设有什么时候你去走过泥泞的地，那个泥把你的车前灯全部都挡住了，全部都挡住的时候，然后给你一团火，行不行？为什么一团火不行？因为那个火没有洁净的作用，同意吧？但是给你一桶水可不可以？可以。为什么？那桶水一浇把那个泥给它洗掉，然后车头灯就亮了。我们心灵的眼睛原来被罪蒙蔽，然后看不见上帝的荣耀。但是我们这个被蒙蔽的心灵要洁净，要把那个罪拿去。什么东西才能拿去？不是律法，而是福音。律法他在保罗在这里讲说，其实律法是用来干什么呀？是来定罪的。阿们吧。律法是把你死死的定在罪里，告诉你说你是个罪人， 律法能不能使我们罪得赦免？律法能不能使我们变成一个好人？律法能不能让死人复活？都不能。所以你要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初摩西领受了上帝给他十诫的时候，他领受十诫下山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不是以色列人领受了十诫以后整个生命翻转，然后大大变样，越来越欢喜，是不是这样子？他们变成什么样子了？他们在山下干什么？拜金牛犊。然后律法颁布下来的第一天，然后做了什么事情？摩西下来以后做什么事情？然后立位起来杀掉3000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律法是定罪的。律法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像保罗在罗马书7章9节这里讲，律法是把罪激活的。你越讲越把律法拿出来说你不要做这个，他越想做这个。这是什么导致的？你说这个就是叛逆期啊，青春叛逆期啊？不是，这是人的罪性。人的罪性一见律法他就更加的猖狂。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什么东西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是用耶稣的什么来洗我们的罪啊？耶稣的宝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什么？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真正能治死罪的从来不是律法，而是什么？而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你一接受基督的福音，接受这赦罪之恩，然后你的罪就被赦免了，然后你眼睛上面的蒙蔽就拿掉。所以写以弗所书这段经文的这个作者保罗就有这样的经历。阿们吧。大家还记得保罗没信主之前逼迫教会，残害圣徒，然后他一直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爱上帝，这就是罪的蒙蔽。然后他被罪深深蒙蔽以后，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面突然一个大光，然后保罗怎么样子？眼睛就看不见了，眼睛就看不见了，他什么都看不见，被人扶到城里，然后主耶稣亲自跟他说话，这个时候他求告主的名，眼睛上的鳞片下来，他才整个改变。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看清楚，我们说对罪来讲，罪怕不怕律法？罪怕不怕律法？一点都不怕。而且律法来了，罪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来了，罪是怎么样子？罪是高兴的，因为罪被激活了。我们经常跟大家讲罗马书6章23节讲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什么之下？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只要你在律法之下，罪就特别的活跃，你要看清楚。所以福音来了，能够赦罪，能够治死罪。所以我再拿这张图片，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讲过，你看到传教士他们来到中国，那些福音使者来到中国的时候，到湖南长沙，他们专门办，就是1908年的时候办了一个长沙补女院，就是特别给这些盲人女孩子，把他们招聚在一起。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一个女孩子又是盲的，会非常的凄惨，他的命运非常的凄惨，他是被整个世界整个社会抛弃掉。但是宣教士不愿意他们这样子，他们被福音所激励，他们被主的爱所感动，他们就来做这件事情，然后让这些人来认识耶稣基督，让这些人生命彻底改变。而他们生命彻底改变以后，你会注意，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他们整个不同了。从肉眼来讲的话，这些女孩子他们的肉眼复明了没有？还没复明。但是他们心中的眼睛亮了没有？亮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心中的眼睛亮了重要，还是肉眼亮了重要？心中的眼睛。所以什么能够让我们心中的眼睛亮了？圣灵做这个工作。用什么做？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我们心中的眼睛是被圣灵打开，我们心中的灵眼。而圣灵打开我们心中灵眼一定用的是什么？福音。所以当你对福音厌恶的时候，你就是闭眼不看，你就是不看上帝的荣耀，不看上帝的恩典，不想看上帝带领你走到那荣耀之地，而是想偏行己路，固执己意。但是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用信心去仰望主，我们去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不一样。而且我们在讲，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讲说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他是对以弗所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讲的，阿们吧。所以他在强调什么？他在强调说你们还没得救，你们现在要想办法得救，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在讲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求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更多。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请大家去这个，我们就不读那个经文了，我就跟大家去讲，就是你们去看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伯赛大的瞎子，他的眼是盲的，然后主的门徒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主耶稣就把他拉到一边，然后让他的眼睛复明。他眼睛第一次刚复明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他说，哎呀，我看见了，但我看见什么呢？我看见人在行走，但每个人都像树一样，就是看起来每个人都一样，像一根一根的树在那里走一样。然后主耶稣二次开他的眼睛，再按他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眼睛再打开之后，这个时候，哦，我看清楚了，我看明白了，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讲说，要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不仅是指我们的得救，更指我们得救之后更多的看见，更多的看见。怎么看见？弟兄姊妹，我们是要透过基督看见更多。我们不透过基督能不能看见更多？不能。只要你离开基督，你会回到律法之下，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一样。保罗痛心疾首地讲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们听了保罗所传的福音，然后他们又回到律法之下。他们原来知道我们是靠圣灵入门，现在他们又想靠肉身成全，所以他们就深深地被这种加拉太主义所抓住，他们失去喜乐，失去良心的自由，失去能力。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要让圣灵开你们的眼睛，你们要透过基督看更多。你不仅是眼睛打开了，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是好像有一个属灵的望远镜，就是我们要望远镜能看得远不远呢？非常的远，非常的深。我们说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真知道他，认识更多。然后我越来越深的认识一个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上帝在凡事上的美意。我越来越深的认识到上帝是爱我还是不爱我，上帝对我爱，爱到什么程度？爱我到底，阿们吧。为我受死，为我复活，然后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知道我永不灭亡，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为什么有这个认识？你说我就是比一般人谦卑，我就是比一般人聪明，所以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其他的弟兄姊妹不能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谁做工啊？圣灵，圣灵在引导你。所以你能接受因信称义，你能接受基督的福音，是圣灵的工作。然后你能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也是圣灵的工作。你能够相信上帝爱你永不改变，更加是圣灵的工作，阿们吧。所以保罗就在这里求这个，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保罗在这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把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保罗在这里他说，求上帝把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然后他马上接下来祷告说，求上帝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什么？知道他的恩召，就是上帝的呼召。而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他不是只是说你们知道上帝的呼召，他强调的是什么召啊？恩召。上帝怎么呼召我们的？上帝用恩典呼召我们。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得救。还有呢？得丰盛的生命。还有呢？
得永生。
得永生。还有呢？上帝要给我们丰盛的恩典，阿们吧。所以你注意，这里就有两个神学。一个神学说，上帝为什么呼召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有很多的能力，上帝要使用。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有时候觉得人止不住就会骄傲起来，说上帝为什么呼召我？因为我里面有些能力啊，上帝都得用。开心不开心呢？开心，但是开心十秒钟，回头就想，哦，原来上帝呼召我是为了利用我。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讲？不是，他的恩召，上帝呼召你不是为了利用你，是为了给你恩典，阿们吧。他用恩典呼召你，他赐恩给你，这才是上帝的呼召。弟兄姊妹，这是完全两个思路，前一个思路是宗教的思路，是律法的思路，后面这个思路才是福音的思路。所以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呼召你了没有？上帝呼召你的目的是利用你还是赐恩给你？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蒙恩的人。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你要蒙大恩的。因为上帝呼召我们是为了赐恩给我们，阿们吧。上帝不是为了利用我们，上帝不是把我们当工具的。其实上帝需不需要利用我们呢？一点都不需要。弟兄姊妹啊，上帝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阿们吧。上帝怎么造天地万物的？他 他是不是汗流满面，非常吃力，然后造得很累了，说你们来帮帮忙，是不是这样造的？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一句话太阳就出来了，他一句话众星都出来了，他哪里需要利用我们？所以他为什么让我们跟他同工？他为什么呼召我们去得救？是因为他要赐恩给我们。所以你看上帝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怎么跟亚伯拉罕讲的？上帝是不是说，亚伯拉罕啊，你有经商的恩赐，亚伯拉罕啊，你家的牛很多，亚伯拉罕啊，你有很多的才干，我要用你了。上帝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上帝怎么说？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名我要使你的名为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上帝用恩召呼召我们的时候，恩典给什么人？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给信的人。
给信的人。嗯，还有呢？恩典是不是给特别精英的人才有恩典？
是。
恩典是不是给那些爱上帝的人才给？
是。
你是爱了上帝才领受恩典，还是你领受恩典才开始爱上帝？你领受恩典才开始爱上帝。所以这是两个神学。我再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欢律法主义的神学，很想立自己的义，所以就想说，因为我爱上帝，所以上帝施恩给我，因为我参与教会服事，所以上帝施恩给我。这个就把自己蒙恩的源头放在自己身上，这叫骄傲自义。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心其实向恩典是封闭的。我们蒙恩的原因是什么？是上帝。阿们吧。上帝是把恩典给不配的人。你说梁弟兄一讲不配我又有点焦虑了。我告诉你，全世界从亚当堕落以后，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有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爱？
不配。
全部都不配。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亚伯拉罕可以领受那极美的祝福，我可不可以？因为我跟亚伯拉罕一样，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不配的人。阿们吧。你明白恩典以后，你在领受上帝的祝福这方面，你一切的障碍都打通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传福音也不一样了。你以前传福音会觉得说，这个人对上帝不敬，怎么能传福音给他？但你要记得，恩典给什么人？
给
不配的人。所以这个人再糟糕，我也可以传福音给他，因为耶稣就做了这样的榜样。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两个强盗配不配？
不配。
那两个强盗好不好？
不好。
那两个强盗非常坏，比巴拉巴还要坏十倍，因为巴拉巴是可以释放的，这两个强盗绝对不能释放。你知道他们特别的坏，但耶稣有没有说，哎呀，这么两个糟糕的人在我两边，我就要死了，怎么摆两个罪人在我两边？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十架七言，其实也是讲给这两个人听的。然后其中一个强盗不配的人领受了什么？领受了恩典。然后主耶稣跟他怎么讲？今天你就要跟我同在乐园里。弟兄姊妹，而且我再讲，我们刚才讲到亚伯拉罕，你看到亚伯拉罕是上帝施恩，用恩典把他招出来，然后亚伯拉罕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后，他怎么样呢？你要注意，恩典给不配的人，然后领受了上帝恩典，结果会怎么样？就领受就领受了呗，结果能怎么样？我告诉你，领受了上帝的恩典的人一定得胜有。那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故事，经文我们就不读了，其实大家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经常讲，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亚伯拉罕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他整个人比以前更提升。他在没归向上帝之前是个大富户，但是他归向上帝以后如同王子。就在创世纪十四章记载了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那里面有四王和五王之间的征战，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已经去到索多玛，索多玛王被打败了，所以索多玛的人牲口财宝都被别人抢走了。亚伯拉罕一听说，哎呀，我的侄子被抓走了，亚伯拉罕做什么事情？马上带着自己的仆人去打仗。多少个人啊？318个。所以亚伯拉罕超级厉害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开过公司的，有些弟兄姊妹加入过公司的，一个公司有318个员工，那个公司都不算太小了，同意吧？但亚伯拉罕绝对不止318个仆人，因为能打仗的就318个。阿们吧。如果很可能他的仆人有3000个，对吧？就是这样。而且318个像特种部队一样去把四王五王他们全部都打败，然后把罗德给救回来了。厉害不厉害？他为什么这么厉害？你说亚伯拉罕以前学过军事，亚伯拉罕呢有组织能力，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蒙了上帝的恩召。你有没有领受上帝的恩召？所以你有没有信心？你应不应该有信心我也要得胜有余？
要。
所以跟你自己讲，我领受了上帝的恩召，我要得胜有余。
我领受了上帝的恩召，我得胜有余。
所 不要看你有什么能力，恩典永远大过你的能力。仇敌能不能胜过上帝的恩典？不能。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知道恩典是给不配的人，然后领受恩典的人一定得胜有余。你就是领受恩典的人。这个恩召不单是给亚伯拉罕的，不单是给当时的以弗所的教会的，也是给今天我们的。阿们吧。我们当中的小朋友有没有领受这个恩召？
有。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他们将来会如何？是得胜有余还是失败有余？得胜有余。哎呀不行啊，我看我的儿子，我看我的女儿，好多缺点啊，好多坏毛病啊，梁弟兄，我都不敢跟你讲啊。怎么样，他们的缺点和坏毛病能不能胜过上帝的恩典？能不能把上帝的恩典压倒？不能。上帝的恩典压倒这一切。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讲，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说我很感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去思想，我们也讲到上帝呼召我们，我们还想到主耶稣讲过，主耶稣说我们要跟从他，要怎么跟从他？我们要天天干什么？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所以舍己是什么意思？舍己的真相，因为你听了上帝的呼召要舍己，舍己的真相是什么？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听这个经文就心里胆战心惊，然后有些人发展出来律法主义的神学，用律法主义来解耶稣，说耶稣啊就是让你舍己的。你信耶稣之前不是有钱吗？所以你要信了耶稣以后你要变成个穷光蛋，这样子你荣耀上帝，是不是这个意思？甚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前真的这样做过，他的先生还没信主，他先生那时候是做老板的，他觉得不行，我先生继续做老板的话他信不了耶稣，我要为他祷告让他公司破产。这个真的是有弟兄姊妹真的这样去做过哦，这跟我亲口跟我分享过的哦，真的是这样做的。为什么？这就是错误的认识，对舍己错误的认识。我告诉你舍己的真相是什么，舍己的真相是如同把你身体里的肿瘤给切掉。切掉肿瘤以后身体会不会减轻重量？
会
不会？会。但对你有好处没有？
有。
舍己就如同把肿瘤切掉，舍己就如同把你身上的心灵的锁链给解开了。所以一个人愿意舍己的时候，不是把你已有的恩典让你损失掉，而是把肿瘤割掉，而是把锁链放掉的时候，让你得更多的什么东西啊？更多的恩典，还有什么？更多的自由。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我很感慨。我感慨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亚伯拉罕带着318个精壮家丁，然后冲过去把罗德救出来。罗德那个时候在索多玛是不是已经成了索多玛的王啊？他是不是索多玛的贵宾呢？已经不是了。但你注意，我很感慨，我放的这张图片就是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罗德这个时候他选择什么？他选择继续回索多玛。你看到吗？我说我那你梁弟兄你讲这个什么意思？罗德就不舍得切掉他心灵里的肿瘤，他不舍得那颗爱世界的心，他不舍得自己律法主义的心，他不愿意跟从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所以他吸引他的一定是索多玛。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有时候以为说一个人很律法他一定不会爱世界，不是。一个人越律法越爱世界，真正能不爱世界的是什么人？是信耶稣的人。阿们吧。是领受恩典的人。我知道我一切都从上帝的恩典来，我何必爱世界？上帝给我的恩典够不够我用？绰绰有余，福杯满溢。我是因为恩典不爱世界。所以你如果一个人很律法的话，他一定假装说我不爱世界，心里爱的怎么样子？爱的一塌糊涂，跟罗德一样。所以罗德后来从索多玛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他去索多玛之前是因为他有很多的牧人，很多的羊群，很多的丰盛。然后去完索多玛出来的时候呢，只剩他自己，连他老婆都陷在里面，两个女儿跟着出来，两个女婿都不出来，仆人哪里去了？牛娘哪里去了？没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上帝以恩典呼召我，当你不要恩典的时候，你的结局就像罗德一样。当你愿意要恩典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凭着信去领受恩典，你要像索多，你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子强大的不得了，又富裕又强壮，然后不断的得胜。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再去认识，我们说你去看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的荣耀。我请大家跟我再把以弗所书1章18节我们再来读一下。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你注意，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十八两节经文有一个词出现了两遍，哪个词啊？荣耀。你看十七节，保罗在你祷告说，求我们的主基督的神，就是荣耀的父，然后要让我们看见他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什么呀？丰盛的荣耀。所以他强调荣耀。弟兄姊妹，我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恩召，然后上帝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是怎么呼召我们呢？上帝给我们发出的呼召是荣耀的呼召。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去呼召彼得，去呼召安德烈，然后跟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的时候，这个呼召荣耀不荣耀？极其荣耀。肉眼看得见吗？肉眼看不见。肉眼就看到，哎，一个木匠的儿子来找我，一个木匠的儿子来找我，那他要我跟他，这是肉眼看见的。但是彼得他们那时候被谁感动啊？被圣灵感动。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马上撇了网，离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因为他们看见这是荣耀的呼召。而且我们这位荣耀的主向我们发出荣耀的呼召的时候，他呼召我们是让我们变得更卑贱，还是让我们变得更荣耀？让我们变得更荣耀。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向我们发出的呼召是荣耀的呼召，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得荣耀。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领受上帝呼召了没有？上帝呼召你的目的是让你得荣耀，还是让你活在卑贱里得荣耀？所以上帝要让你得荣耀，他会不会失败？不会，你一定会得荣耀。阿们吧。所以跟你自己讲，我必定得上帝来的荣耀。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也讲说，你必得上帝荣耀的冠冕。因为这是神的心意。阿们吧。上帝呼召你是跟荣耀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看不见上帝荣耀的时候，这个世界就经常把我们掳掠了。罗德就是这样，罗德看不见福音的荣耀，看不见上帝的荣耀，所以他觉得索多玛好啊，索多玛繁华呀，索多玛好赚钱呐、啊。结果他去到索多玛，一路的损失。我估计罗德去索多玛肯定炒股了，所以才损失的这么大，是吧？一下子哇，原来的东西都没了，赔光了。而且可能罗德去到索多玛还加了杠杆，是吧？不单炒股还炒期货，所以把自己炒光了，对吧？但是我们到上帝面前是怎样子？上帝会不会让我们亏得精光？不会，上帝会给我们丰盛的荣耀。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上帝呼召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在基督里得荣耀。阿们吧。所以罗马书那里讲，上帝预先所定下的人，就让他们在基督里称义，在基督里称义的人又让他们成为圣洁，又让他们得荣耀。这是神定下来的美意，你要看到。而且我再讲，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一讲到荣耀，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其实有些非基督徒我觉得他也很荣耀。不，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耶稣，他还是一个罪人。罪人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所有人都不喜欢别人称自己是罪人，是吧？你跟他说你是个罪人，就很不高兴。他从心里面不见得他懂什么神学，他从心里面就是讨厌这个称呼。为什么？我告诉你，罪人真正的意涵是什么？罪人是说这个人是全宇宙所有受造物当中最卑贱、最污秽的。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动物比我们人更卑贱？有没有什么东西比罪人更卑贱？没有。而且我再跟你讲，其实罪人还有一个意思，罪人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其实不像人呐、啊。罪人其实就是一个非人，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怎么造？弟兄姊妹，在创世纪里面，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所以人是什么？人就是向上帝。罪人是什么？罪人是反对上帝，与神相反。所以他是不是非人呢？ 非人。所以罪人只要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个人其实生命里面充满了卑贱污秽，充满了非人的因素，其实是非常可怜的，谈不到任何的荣耀。阿们吧。但是你信了耶稣呢，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大不相同。所以当初魔鬼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用了一条极大的诡计。魔鬼怎么引诱他们？魔鬼是不是跟他们说，你们来吃这个分别上述的果子，吃了以后你们变成罪人了，你们变成跟上帝相反，你们就变成很污秽。魔鬼是不是这样引诱他们？魔鬼怎么引诱？魔鬼说，你们吃的日子不但不会死，你们变如神，你们自己做神。凡是想自己做神的就是罪人，就是与神相反。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分别上述下面魔鬼诡计厉害的地方。今天这个声音在我们心里面时常响起。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们要去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要去顺服圣灵，这里面有两个神学思路。一个神学思路是说，圣灵你来教我，你来教我，教给我越来越多的方法，从此以后我可以不靠耶稣，我做正确的事情。其实这个思路是不是就是分别上述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不需要上帝了，阿们吧。但是另外一个思路是什么？我们说，我们去寻求圣灵，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谦卑柔和的心，让我总是顺服你，让我敏锐于你跟我说的话，让我听见你给我的指引，因为你的指引永远是最好的，你的旨意永远是奇妙的。这两个思路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后面这个是生命树，前面那个是分别上的树。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讲。我们的上帝呼召我们，圣灵感动我们，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这荣耀的呼召。接受这个荣耀的呼召以后，我们成为这个世界里面真正最荣耀的。你知道什么人最荣耀吗？你说这个人呢，天天做好事，坐了一趟火车，然后好事坐了一火车，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了是吧？这个是不是荣耀的？这是瞎编的是吧？什么人是荣耀？还有一个人说知识很多，什么都懂，是不是就一定是荣耀的？还不是。我告诉你，圣经里面告诉你，我们罪人是身上充满了罪，我们充满了污秽。所以要做荣耀的人，要不要把污秽洗掉？什么东西能洗掉我们身上的污秽？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多少的污秽和不义啊，洗净我们一切。阿们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的清楚不清楚？非常的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洗净我们的罪，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什么人是荣耀？就是被基督宝血洗净。然后我们被基督的宝血洗净以后，他还给我们一个东西。什么东西？他给我们一件义袍。这个义袍是谁的义？
基督的义。
基督的义，神的义。法利赛人要 修炼的是什么？人的义。请问人的义和神的义相比，哪个荣耀？
神的义。
神的义比人的义荣耀多少倍啊？无数倍，无穷倍。其实人有义没有啊？没有。人的自义是破衣烂衫，是拿着厕所边的石头当香皂使。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人自义的时候是到厕所旁边捡一颗臭石头，然后洗澡的时候摆在自己面前，在脸上擦擦。这就是自义的真相，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去读一些神学书籍，当你去参加一些所谓的学习，让你越来越自义，越来越想靠自己，你就知道你跑到茅坑里去了。你学的是厕所神学，你学的不是福音神学。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看见，我们是到耶稣基督面前领受他宝血的洗净，得他无瑕的义袍，好不好啊？好的无比。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看上帝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的时候，他让我们用福音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召，看见上帝恩典的丰盛，让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荣耀的呼召，使我们在他面前大得荣耀。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第二点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何等恩召。我们为什么要分享何等恩召呢？我们就要去明白上帝的恩召里面有哪些特性，让我们可以大得激励。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下这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十九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你注意保罗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何等讲了几次啊？讲了三次。他说你要去看上帝的恩召是怎么样，何等指望，你看他的基业是怎么样，何等丰盛，你去看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显的能力是什么，何等浩大。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看何等恩召，第一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何等指望。你要看到上帝把恩召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把指望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指望呢？我们说当你到基督面前，当你去思想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会发现上帝给你的是最深的、最高的、最广的，也是最美的指望。我们基督徒永远不会绝望，因为上帝给我们何等指望，这是美的无比的，这是好的无比的。那我们去看一看这里的时候，我说我再提醒大家，你要得指望，你不要到律法里找，你只能在哪里找？只能在福音里找，你只能在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里找。为什么？我再跟大家讲，律法的功用是做什么？律法是审判。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审判是审判你的未来还是审判你的过去？审判你的过去。律法永远审判你的过去，但是律法不是仅仅审判你的过去，律法是把你定死在你的过去里面。你以前是个罪人，你永远是罪人，这就是律法说的。阿们吧。律法告诉你说，你曾经犯过一个杀人的罪，你不能说今天我没有杀人了，我就是无辜的。律法说不是，上帝公义圣洁良善的律法说，你永远是一个杀人犯。阿们吧。所以律法的功用是让你看到过去，一直看到过去，而且律法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糟糕的过去决定了你的未来。所以律法能不能给你带来未来？律法能不能给你带来指望？一点都带不来，弟兄姊妹啊。所以凡是跑到律法之下的人，他一定有一个表现，他缺乏盼望，他缺乏信心，他永远看过去，他看过去有的时候看见过去自己的糟糕，哎呀觉得，哎呀我那时候为什么这么懒惰，哎呀我那时候为什么这么软弱，哎呀导致今天我是这样，你看我的同学人家很勇敢，现在发财了，人家现在是百万富翁，我兜里连5万块钱都没有啊！我一想过去，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讲真的是这样子。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有些人已经50-60岁了，一讲他还是后悔什么？后悔我18岁的时候考大学报志愿报错了，是不是？这是不是活在过去里面？这就是活在过去里面。而且律法的定罪是很厉害的，特别是你心里知道你做错的事情，这个时候律法一直跟你说，你的过去决定了你的现在，你的过去也决定了你的未来。所以在律法之下的人是没有指望的，一点指望都没有。但是福音的特点是什么？我说我盼望大家，你去看福音的时候，你要记得你去看福音的时候要看两只羔羊。哪两只羔羊？第一个看耶稣基督这位救赎的羔羊。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5:17，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位救赎的羔羊凭什么使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流出宝血，涂抹了我一切的过犯。我的过去再不堪，耶稣的宝血洗净没有洗净？洗的还有没有剩1%？有没有剩1/1？一点都不剩，全洗干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欢喜，我就畅快，我就感恩，我就喜乐。阿们吧。你要明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然后第二点，我想再请大家去注意一个事情。注意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涂抹了我们的过犯，让旧事已过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新造的人跟旧人有关系没有？有没有关系？又有又没有。阿们吧。有的关系是什么？我还是我，是吧？但是我那个我怎么样子啊？已经被赦免了，已经跟基督干什么？同钉十字架了。同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死了。还存在吗？不存在了。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跟你讲，你在福音里，你被福音定义的时候，是旧事已过，都什么？都变成新的。你注意福音里面常常强调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干什么？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忘记是什么意思？忘记是不是？哎呀，我刚才突然忘记了，我现在想起来了。这不叫忘记，这叫想起来了。忘记是什么？ 如同从来不存在过一样。什么叫忘记过去？我的过去如同不存在一样。我的过去在哪里？我的过去在基督里。我的未来在哪里？我的未来也在基督里。所以旧事已过，所以我被什么定义？我被永生定义。现在我每天的生活要根据什么来生活？要根据福音，根据上帝的祝福来生活。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你注意，被福音影响的国家社会，他总是往前看，他总是在想将来会多么美。但是福音影响少的国家是什么特点？老是看过去。所以你知道中国还很需要福音，阿们吧。你会发现中国人讲话的时候特别可笑，一张嘴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我说中国老祖宗如果活到现在，就说这些不成器的子孙。因为中国古代的时候，有些我们的先祖是很勇敢的，是很有智慧的，是勇于探索的。你们现在这些人整天在那里往回看，不敢往未来看，还好意思说是我的子孙。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姊妹啊？但是有盼望的人在福音里面被福音影响的时候，他总是想将来会更美更好更丰盛。阿们吧。这就是福音厉害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说你要去看，你看第一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救赎的羔羊，你去看他，他才决定了你的未来，他才决定你现在。你的过去没有决定你现在，只要你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永远有盼望。阿们吧。而且我再讲第二个你要看到的是什么？看你自己，你跟耶稣是什么关系？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你是耶稣怀里的什么呀？羊羔。耶稣怀抱着你。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我知道我是在耶稣的怀里，但我的孩子啊，小的时候跟我去主日学参加教会，长大了就不来教会了。哎，他们不在耶稣的怀里，这个说法对不对？
对，
不对。是他现在像浪子一样到处跑，但耶稣有没有放弃过一只他的羊？
没有。
主耶稣说我有100只羊，其中一只羊走失了，他怎么做？对，他没有说走失了就走失了，反正我有母羊马上又生一只。耶稣有没有这样搞啊？没有，一定把那只扛回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我是主的羔羊，我是主的小羊，我是躺在耶稣怀里的。所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的现在到底被什么东西所驱动？你要照明你心中的眼睛的时候，你要知道我现在每天的生活要被永恒的祝福所驱动。上帝给你的祝福是一时的还是永远的？
永远。
永远的。所以跟你自己讲，我的今天要被永恒的祝福所驱动。你记得，你把这个话放在你心里，你就不会浑浑噩噩。我们之前跟我们同工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你去看，我们很感慨，那个撒母耳记里面那个老以利浑浑噩噩。为什么？因为他不在福音里。他虽然是上帝兴起的士师，但是他活在宗教里，活在律法里，所以他没有盼望。甚至上帝警告过他，连续警告说你两个儿子得罪我，你两个儿子得罪我，以利没有任何反应。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见永恒。我们要看见上帝的永恒在驱动我们的生活。所以再讲，当你在你知道你是耶稣怀里的羊羔的时候，我怎么看我的过去？因为我过去还没信耶稣啊，我的过去很悲惨。你没信耶稣，是的，你没信耶稣的时候不认识耶稣。但是以弗所书这卷书的好处就来了，我们之前讲过好几讲，上帝在永恒当中就预定拣选我们了。阿们吧。所以你的过去在哪里？你的过去也在上帝的恩典里，只是你不知道。所以这样子，我回顾过去，连我不信主的时候我都能发出感恩。我看我今天，我是看到永恒的祝福在我今天。我看我的未来，我将来要去哪里？弟兄姊妹，我们将来要去哪里？
天上。
天上，好的无比。阿们吧。所以昨天有个弟兄还问我，因为有些人用错误神学去解启示录，然后他说哎呀，这个什么什么啊，基督徒有些人死了以后还要下阴间，在阴间等着拘留在阴间里面，然后到了耶稣复活的时候再出来啊什么之类。我说这解经错得离谱，耶稣讲得很清楚。那个强盗死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这样子，你已经信了哈，然后呢你不会灭亡，但先拘留一段时间。耶稣是不是这样说的？耶稣怎么说？今天你要跟我在哪里啊？在乐园里啦。弟兄姊妹啊，你是主的羊。所以你要不要听那些错误神学？你要不要领受那些荆棘神学？你领受那些荆棘神学，你就没有力量。因为 今天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加拉太主义大行其道，然后有些人还喜欢加拉太主义，然后不喜欢福音，还以为说就像那些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被欺骗，那些人就来讲说，保罗跟你们讲的那叫入门的，我现在跟你讲的叫高深的。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讲我们也是这样讲，说那个梁弟兄啊讲的，我也太，因为他们不敢说我们讲的是错的，他那个讲的是初级的，你现在啊咱学点高级的，然后就学到律法里面去了。阿们吧。你回到律法之下，你就失去盼望，失去喜乐，你看不见那个最深最广最高最美的指望。弟兄姊妹小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指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上帝在里说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来看丰盛，我说讲丰盛，其实丰盛有很多，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讲过，我说我今天在里我们主要做一个对比，就是丰盛和贪婪的对比。你要注意，我们经常把丰盛和贪婪搞混，我们以为丰盛就是贪婪，不是的，这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你要得丰盛在哪里？我说只能在福音里面，在律法之下你得不着丰盛。一个人跑到律法之下，他会变得贪婪。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7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你注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这里，他讲到，当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回到律法之下的时候，罪就活了。然后罪活了以后，最活跃的一个罪是什么呢？叫做贪心的罪。摩西十诫，贪心是第几诫啊？贪心是第十诫。而贪心这个罪，其实它可以涵盖之前所有的罪。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一个人跑到律法之下，律法来定罪我，律法能不能约束我们的贪心？不会。我告诉你，律法会激活你的贪心。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法利赛人手里拿个大便，所以跟着法利赛人学神学的就是学大便神学，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注意，法利赛人对钱是什么态度？法利赛人是公认的律法主义者，同意吧？但他们对钱什么态度？
贪婪，
非常的贪婪，贪婪到一个地步，他们说你们献上的金子比祭坛还宝贵。你去看马太福音23章。所以弟兄姊妹，问你自己，你学的神学让你变得更丰盛，还是让你变得更贪心？就显出你学的到底是福音的神学，还是律法主义的神学。因为律法定罪人，激活贪心。贪心像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贪心像蝗虫一样，贪心总想盘剥，蝗虫最后吃的连自己的根基都没有，阿们吧。然后最后什么都不剩。所以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告诉你，当一个国家缺乏福音的时候，它就是贪婪盛行。有些人为什么那么抠？包括有些基督徒，几块钱他都会大大的生气，因为贪心。你别以为贪心是富豪的专利，不是，贪心是一切不活在信心里，不活在福音里的人共同的特点。所以他就像蝗虫一样。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看今天大家如果去看我们中国的有些企业，他去到一个行业就把那个行业像蝗虫一样吃坏了。本来那些行业它是有丰盛的利润，他去到那里用劣质的产品，用各种各样虚假的营销，用什么大字吸睛小字然后骗人的那些方法，然后把整个行业做坏。然后他想干什么？他就是贪婪，阿们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呢，在这方面来讲有一个词儿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但其实不合乎圣经，叫做物美价廉。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儿？我们经常觉得说要物美价廉，然后我们就经常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不是的，真正的好是什么？我这个东西好，它就配得更好的价格，阿们吧。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这样子的时候，那些糟糕的企业它就站不住。但是当一个社会是贪婪主做主角的时候，好的企业很难生存。因为你用心去打磨做一个产品，比如像人家造车，以前造车要多长时间呢？10年出一部车，现在他1年出3部车。所以他又没经验，他原来做手机的，他现在说出车，然后呢能出好东西吗？出不了的，出不了的，然后只能骗人了，对吧？然后呢，这就是贪心驱动的。弟兄姊妹，你要去看，我在讲丰盛，真正的丰盛在哪里？贪心是在律法之下，然后在基督里 我们就能丰盛。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丰盛在哪里。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还有一节经文我们今天就不读了，在哥罗西书里面讲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哪里啊？在基督里。你到律法之下找丰盛，你找错地方。律法只能定罪你，律法只能说把你的拿出来，你是个罪人，你不配得这些东西，对吧？所以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把萌虫滤出来，把骆驼吞下去，把难担的担子放在谁肩膀上？放别人肩膀上，然后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律法一定是这样子的。但丰盛在哪里？丰盛在基督里。所以当你到基督里的时候，你就极其丰盛。因为这节经文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什么？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所以一个，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有今天的一些经济模式，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是因为宗教改革的缘故。宗教改革以后，特别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传开以后，才有了现代社会，才有了现代的企业管理。为什么？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是被上帝所爱的，然后这节经文不是给神父的，是给每一个基督徒。所以这种丰盛的信心导致大家在各行各业都有一颗丰盛的心。他有一颗丰盛的心的时候，他做事情就不一样。我做事情，我不是要盘剥我的员工。我做一个企业家，因为上帝给我丰盛，上帝把它放在我的企业里，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是让我盘剥他吗？不是，上帝的意思是让我爱他，造就他。所以凡到我企业里面来的员工，我要让他的生活过得更丰盛，所以我要给他们高工资。然后高工资好不好？不好，高工资成本就高了，好不好？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子的时候，因为他工资高，所以他消费能力强，整个社会就开始良性循环。阿们吧。但是贪婪的企业是什么？我尽可能的榨干我每一个员工的价值，然后我的员工呢，就让他刚刚活着就好了。但是他榨来的钱放哪里？放银行，其实是干什么？发臭了，和一群人能够消费的社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最近如果你去看世界杯，你就会很感慨，哇，大家以前说美国人不喜欢足球，对吧？想着说他们世界杯在美国举行，他不是找错地方了吗？结果上座率你知道有多高吗？每一场的上座率都超过 99%， 然后有些票价是很高的票价，然后一票难求，哇，那些人就很感慨，说哇，美国人的消费力太强了。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崇洋媚外？我告诉你，不是。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社会？是因为福音带来的影响。美国人包括他们买东西的时候，包括去餐厅的时候，愿意付小费，对吧？我们一听说还要付小费，气死我了。不是，这就是丰盛神学带来的影响。你服务了我，我有一些余钱，我盼望你得丰盛，所以我就给你。阿们吧。所以整个社会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他白白给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怎么样一同白白赐给我。所以你接受基督的时候，万有都为你效。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我对人要恩慈还是要吝啬？
恩慈。
何况上帝还讲，你给人我就给你，是吧？你给人十分，我给你多少？我给你一百分。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包括基督徒被这种福音影响做慈善也不一样。人家做慈善是那些大企业家大富豪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做慈善，我们中国做慈善怎么样？呼吁我们这些穷鬼月捐，然后他拿来做慈善，然后得名气，完全不一样啊，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带来的影响。而且我再讲，我说什么是丰盛，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知道，你在基督里才有丰盛。丰盛是什么？丰盛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你信靠上帝是恩慈的，相信上帝是恩慈的，这你就会丰盛。我们很多时候不丰盛是因为我根本对上帝没信心，我不相信上帝会管我全家，所以我要多多的存钱呐、我那个黄脸婆老婆呀就知道乱花钱呐、气死我了。这就是贪婪。你有信心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贪婪。阿们吧。我们每天的主导文怎么讲？日用的饮食干什么？今日赐给我。主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麻雀，麻雀种地了没有？
没有。
麻雀建仓库了没有？
没有。
谁养活它？天父养活它。 你们要相信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丰盛的。还有什么？住在爱里面的，你住在神的爱里，你相信上帝爱你，你这个人的心就是丰盛的。所以魔鬼拦住我们那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让我们怀疑上帝的爱，让我们以为说上帝不爱我们了，上帝不爱我们了。当初亚当夏娃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其实就是魔鬼，虽然没说这个词，但魔鬼隐含的意思就是，上帝说那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吗？亚当夏娃他们说是啊，上帝说了不可吃，然后说了吃的日子就必定死，然后魔鬼说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什么意思啊？上帝骗你们，而且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吃了以后像神一样，上帝啊不爱你们，不希望你们提升，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福音的开头怎么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弟兄姊妹啊，所以圣灵要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上帝的爱，而且知道上帝爱我们这些世间属他的人，就爱我们什么？爱我们到底。我越住在爱里，我知道我有永生，我知道上帝会把我需要的一切供应给我的时候，我就可以过一个慷慨恩慈的生活。阿们吧。如果你对上帝没信心，如果你不相信上帝那么爱你，你一定贪婪。我告诉你，贪婪的真相是什么？贪婪的真相就是灵里贫穷。一个人可以很有钱，但是他的心灵是穷得一塌糊涂的，他灵里贫穷，他一定贪婪。他灵里贫穷，他就心里没有平安，他一定贪婪。所以问你自己，你在哪里？你若不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你一定灵里贫穷。因为律法来是干什么？律法能不能让你得丰盛？律法来了是让你得丰盛吗？不是，律法是定你的死罪，律法是说你是该死的，你不是人了，你是抵挡上帝的，对吧？丰盛在哪里？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有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当你得了以后，你有一个慷慨的心，你有个恩慈的心，上帝会给你更多。同意吧？上帝说这个人很忠心，他忠心奉献，这个人很忠心，他愿意帮助别人，这个人很忠心，他有怜悯的心，所以我要给他更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如果做销售，你的客户是上帝送给你的，还是你自己努力挖来的？
上帝
送给你。上帝为什么把这个客户给你？爱你。阿们吧。如果你有颗慷慨的心，上帝会给你更多更好的客户，还是不给你更好的客户？会给你更多更好的客户。所以我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今年经济形势不太好，比较艰难，所以我有时候鼓励这些弟兄姊妹，我说你缺一件事没好好做，你要什么事吗？奉献。梁弟兄，我都缺钱了还让我奉献？我告诉你，因为你忠心奉献的时候，上帝给你更多。因为你塞住怜悯的心，因为你塞住向上帝的忠心，所以你才越来越困窘。阿们吧。贪婪的真相是什么？贪婪的真相是灵里贫穷，贪婪的真相是心中没有平安。平安在哪里？在基督里。富足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我盼望大家都像我们放的一张图片一样，要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满心的满足。以谁为满足啊？以基督为满足。向主求这样的信心，主啊，我承认我信不足，干什么？求主帮助，让我相信你对我的爱，让我相信你给我的丰盛，让我相信你给我的应许一个都不会落空。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何等，何等丰盛。第三个何等是什么？何等浩大的能力。弟兄姊妹，这里面我们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东西。我在这里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7:19，我们一起来读。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这里面讲律法什么？一无所成。那个更美的指望指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再告诉你，律法无能为力。所以一个人到律法之下找能力，是聪明还是愚昧？所以一个基督徒跟着法利赛人走，是聪明还是愚昧？愚昧的不得了。法利赛人真的敬畏上帝吗？一点都不敬畏。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看你跟的人，这个人让你更敬畏上帝吗？这个人让你更爱主的教会吗？还是这个人像可拉一样想带着你离开教会？ 如果你遇见这样的人，赶紧离他远远的。阿们吧。因为这些人是根本不可能给你带来丰盛，也不可能给你带来能力，因为律法原来一无所成。我在讲，我们很多时候希望说，我去遵行律法，我照上帝的律法去做，我可以变得更好。这是不是人之常情啊？是，这是人常有的愚昧。人想靠遵行律法变得更好，就如同我们在小学，应该是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就学过的那课文，猴子捞月亮，是吧？猴子因为看见，哎呀，月亮掉到水里了，所以我们要把月亮捞起来。然后呢，猴子把那个手往水里一伸，结果是什么？啊，散啦散啦。我告诉你，我们想遵行律法就是猴子捞月亮。每次你觉得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了，我现在正在操练爱，哎呀，我老公进门就拉着个脸，一下子就把我的操练给搞烂，都是他的错。其实你要知道，不是他的错，这叫猴子捞月亮，对吧？因为我最近正在操练谦卑，我觉得我的谦卑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越来，大家都说我越来越谦卑了，越来越温柔了，然后突然发生一件事情，砰，火上来了。为什么？因为在律法之下想让自己有好行为就是猴子捞月亮。律法一无所成，什么才有能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吧。福音可以怎么样子？变水为酒，厉害不厉害？厉害。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些人喜欢高举律法？高举律法的人真的是爱上帝的律法吗？法利赛人是不是很爱上帝的律法？他们骗自己，他们自以为是，其实是不是啊？根本不是。他如果真的爱上帝的律法，不会把耶稣钉死，同意吧？法利赛人有没有看见耶稣让拉撒路复活？法利赛人有没有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看见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有没有降服下来？没有，他们说要杀耶稣，不单杀耶稣，连拉撒路都杀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挡住我的路了。挡住我什么路？挡住我自义的。我告诉你，梁弟兄也挡住很多人的路，因为很多人想自义，然后听见我们讲的福音，他的自义被打碎了，因为我们告诉他，你的自义不过是猴子捞的月亮，所以他很不高兴，很不欢喜，天天想着怎么反，反不了的。弟兄姊妹啊，巴别塔的结果是什么？巴别塔最后建成了没有？
没有，
没有。我告诉你，所以凡是高举律法，所谓我不要福音，我要高举律法，其实是为了荣耀自己，其实是自义，其实是虚伪。然后他们有力量没有？
没有。
所以问你自己，你现在学习的东西让你变得更有力，还是让你变得软弱？你到基督那里你会更有力。如果你学的东西让你变得软弱无力，让你变得好像连去教会都不想去，你学的东西有问题的。阿们吧。到律法之下的人，想高举律法的人，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成功还是失败？一定失败。你要看到，我们再讲，所以我们怎么才能有浩大的能力？你要靠耶稣。阿们吧。一个信靠耶稣的人，这个人必须是谦卑的，必须是有信心的。阿们吧。因为你都靠耶稣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很谦卑温柔的人，他有力量没有？谦卑温柔的人才有力量，骄横跋扈的人是没力量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像那个小羊羔一样靠在耶稣的怀里。我告诉你，全世界都打不过你，但是你说的我要把自己练成一只狼啊，让世界看见我就害怕。世界很喜欢狼，狼对世界没有任何的威胁。所以你注意，主耶稣讲说，我差你们到世人中间是怎么差啊？如同把羊差到什么？差到狼群，把狼差到羊，把羊差到狼群里去。然后我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被羊给撕扯吃掉了，是不是？不是，我们大大得胜。为什么？因为温柔谦卑是强大无比的，温柔谦卑是得胜有余的。因为你，但是这个温柔谦卑在哪里？在基督里。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不是温柔谦卑。就是今天在欧美的白左犯的错误，他们不在基督里，他们所谓的温柔是谄媚，他们谄媚恶人，谄媚恶势力。那些人作恶做成那个样子，他们还说，哎，给他机会，然后把监狱修得跟酒店一样。你去上网去查，德国有些监狱修得跟酒店一样，不可思议。这是愚昧，这是谄媚。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信靠基督。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最后我鼓励大家，你要记得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有能力没有？这个大能的呼召给了你没有？
给了。
所以你要相信，我只需信靠耶稣基督，上帝就能使用我去扭转乾坤。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一点。而且怎么扭转乾坤呢？是上帝自己扭转乾坤，我跟他一起看，看他做工。阿们吧。对不对？红海是不是摩西分开的？
不是，
上帝分开。但摩西参与了没有？
参与
了。我们也是。所以主耶稣跟门徒一起在船上的时候，他一伸手，风就平了，浪就静了。谁做的？主耶稣做的。阿们吧。门徒参与了没有？
参与了。
所以你只要依靠基督，你会看见风浪平静，你会看见红海分开。这就是上帝呼召你的目的了。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最后一点，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上帝给我们的呼召里面的我们今天该怎么生活。我们说给我们的恩召，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好好去明白。所以我在这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就是我们用 AI 生成的，我们是保罗的接班人，对吧？保罗把他的棒传给谁了？传给我们了。你要看到传给今天的我们，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思想。我说我们上帝给我们恩召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几样事情。第一个，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跟上帝的呼召有关的经文，罗马书8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你注意，这节经文有两种解法，一种解法是在福音里的解法，一种解法是跑到律法之下的解法。所以这节经文本来是给我们基督徒极大激励的一节经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但是有些人说，哎，你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注意，这里面讲的是爱神的人，你够不够爱上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被人一指控，就觉得，哎呦，我觉得我不够爱上帝。对呀，你都不够爱上帝，这节经文跟你有什么关系？然后后面还有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知道这个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指的什么？那牧师传道人就是被上帝召的，你是吗？我们觉得，哦，原来这是讲的牧师传道人，讲的是神父，跟我又没关系了。所以这么美的一节经文叫他们解完了以后变成跟我没关系了。弟兄姊妹，这个解经是完全错误的。我告诉你，这里面讲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人啊？叫爱神的人。什么是爱神的人？就是后面解释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是不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是的。
是。所以你是不是爱神的人？
是。
而且爱神，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强调爱神？我们被耶稣福音所呼召之前，我们跟上帝什么关系？我们是不是信耶稣之前就爱上帝，爱得不得了？哦，主啊，我好爱你，我好爱你。然后上帝说，哎呦，你爱我爱成这个样子了，我让你信耶稣得永生吧。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信耶稣之前是恨上帝的，阿们吧，是上帝的仇敌。所以爱神的人就表明你生命改变了，你成为属神的百姓了，阿们吧。然后这属神的百姓就是被上帝所召的，你是被上帝所呼召的。所以你要坚信一件事情，与我无益的事情一件事情都不会发生。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与我们无益的事一件也不会发生。你要明白，前面那种解经是说你的身份，你蒙福的身份是根据你的行为所定义的，就是我们说律法的解经。福音的解经是什么？你的身份是根据什么定义的？是根据基督的救赎，是根据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了你没有？
呼召了。
你怎么知道上帝呼召了你？上帝呼召你的证据是什么？我信了。阿们吧。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有的时候行为不好，上帝是不是就会不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得益处？不会。上帝依然保证，因为他施恩给我们的原因不是我的表现，是他的恩赐，所以我有把握。刚信耶稣的人是不是万事都互相效力？
是
的。一个软弱跌倒的弟兄是不是万事互相效力？
是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有时候对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你就不理解，因为他这么软弱，他怎么还发财了呢？因为上帝怜悯他。阿们吧。包括我们以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认识的有些弟兄姊妹非常的律法，他们的孩子在他们手下其实是很苦，然后哎，他们孩子很有恩赐，学习成绩很好。我们有一个弟兄，梁弟兄啊，你看我对孩子很恩赐，那个人对孩子那么严苛，怎么他的孩子学习成绩还好？我说你知道吗，他的孩子也是上帝的儿女。 如果他的父母这么严苛，这么动不动就打他，这么冷酷的对待他，他如果学习成绩还不好，这个孩子太惨了，对吧？所以上帝给他一些恩赐，让他学习成绩好，让他这个冷酷的父母不至于对他太坏，是不是上帝的恩典？
是
的。你要看见这些，你要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一想到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就为你们干什么？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咬牙切齿的？还是充满感恩的？充满感恩的。所以你要常常感恩，你要与主同乐。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恩召，充满恩典的。你要常常感恩。我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你要知道感恩的真相，你要知道感恩的真相。感恩的真相就是感恩就是敬畏，感恩就是一个得胜的宣告，你要明白。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把这张图再放回来。我们是谁的接班人？我们是保罗的接班人。我们还是十个探子的接班人。十个探子的特点是什么？保罗的特点是什么？十个探子就喜欢抱怨，对吧？不喜欢感恩，看见哎呀仇敌很强大。然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你知道我们青年团契带着弟兄们在查出埃及记，哇，以色列人经历了很多的神迹，然后稍微少一点东西吃就来抱怨，而且他们好狡猾，他们不抱怨上帝，他们抱怨摩西。表面上说我可对上帝没有意见啊，我只是对摩西有意见。你会发现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的，我对上帝没有意见，我只是对你这个梁弟兄有意见，然后我只是对你有意见。摩西看得很准，摩西说你们是抱怨耶和华，你们是抱怨耶和华，你们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去感恩。所以上帝要把玛拿降在，上帝会供应你们四十年之久，一直供应你们。弟兄姊妹啊，所以摩西在上帝面前常常感恩。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我告诉你什么真相？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有时候搞错，以为我们说感恩不就是一个习惯吗？感恩就感恩。不，我告诉你，感恩就是敬畏。一个人越敬畏上帝，他越能感恩。你不能感恩，是因为你心中对上帝缺乏敬畏。抱怨的人敬畏上帝吗？抱怨摩西的人敬畏上帝吗？不敬畏，不敬畏。别骗你自己，不要骗你自己，说我是敬畏上帝的，我只是讨厌这个牧师，我只是讨厌这个教会。不是的，牧师谁安排的？教会谁安排的？对呀，你对上帝的安排这么不满意，还说你敬畏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感恩就是敬畏。而且我再讲，感恩是什么？感恩是跟上帝一起分享喜乐和平安。每当我感恩的时候，我就跟上帝在一起的，我跟上帝一起欢喜，这就叫感恩。阿们吧。感恩是什么？感恩是我如果凡事都谢恩的话，我是在宣告什么事情？我在宣告一切事情上面耶稣都得胜了。你知道抱怨是什么吗？抱怨的真相不是你不喜欢梁弟兄，不喜欢你的太太，不喜欢你的先生，抱怨是在宣告基督失败了，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让我们到这里，让我们死啊，他们说话很狡猾的。你会发现他们说我们巴不得在埃及死在耶和华的手下，他们在埃及怎么可能死在耶和华的手下？你们自己去查出埃及记十六章，他们这样说话，他说巴不得我们在埃及死在耶和华的手下，在那里我们有肉锅吃，我们有各样的好处，现在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饿死我们呢。他们在宣告什么？他们在宣告上帝失败了。你每一句抱怨都是在说上帝你失败了，上帝你在我的婚姻里失败了，你在我儿子身上失败了，你在我女儿身上失败了，你在我工作当中失败了。感恩是什么？我要凡事感恩，就算这个事情现在还在发展过程当中，我都要感恩，因为感恩就是宣告基督是得胜的。每一件事情，我的孩子现在很软弱，我要不要感恩？
要。
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放的图片一样，哪怕约瑟被卖到埃及，我知道神的意思，你是好的，他将来要做宰相的。所以我经常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我的孩子很软弱，我觉得他离上帝太远了，我不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你去看约瑟， 我们就那我的孩子可不像约瑟这么敬虔。你看，这就叫看人。你要看谁？你要看耶稣基督。阿们吧。在基督里常常感恩就大不一样。最后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我再讲，这里面这节经文他也告诉我们你怎么去看待福音工作。你要知道，每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不管你是亲手传福音还是为福音勇士祷告的人，你是一个大有盼望的荣耀的福音使者。阿们吧。你要看清楚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看见自己身上的这种尊荣。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跟谁在一起做工啊？跟上帝一起做工。阿们吧。然后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不就是上帝来呼召人吗？对不对？传福音是不是上帝来呼召人？就是上帝来呼召人。所以传福音不是靠我的努力，传福音是干什么？我去靠上帝，我去跟上帝一起做事情。做什么事情？呼召人。呼召人干什么？来得永生，来得永福，来得上帝丰盛的基业。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你去看上帝。圣经里面记载上帝第一次呼召，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吗？我们有人说上帝第一次呼召就是那个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呼召了彼得，对不对啊？对，一小半，不太对。我告诉你，上帝第一次呼召比那早多了。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怎么样子？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就是上帝把光从黑暗当中干什么呼召出来了。传福音就是，传福音是把光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这个人没信耶稣之前他住在哪里啊？他住在黑暗里。我们传福音就是跟耶稣一起看耶稣发出创造的命令，向这个人的心发出命令，来，你要成为世上的光，来，你要到光里面去。然后他的呼召发出来，结果是什么？光就出来了，他就成了世上的光。而且这个光还会熄灭不会？永远不会熄灭。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是什么？我们传福音就是把永恒的光从黑暗的灵魂里面呼召出来，让福音永恒的光照亮一个灵魂，从此以后这个灵魂再也不会生活在黑暗。伟大不伟大？
伟大，
伟大不得了。你自己就是啊。阿们吧。你现在是不是基督徒？
是。
你是不是世上的光？
是。
你为什么成了世上的光？是你修炼出来的吗？
不是，
是因为耶稣把你呼召出来了。耶稣向你发出要有光，你就成了光了。阿们吧。所以传福音是无比荣耀的，所以你要勇敢的去传福音，去经历福音的大能。你要勇敢的为福音勇士去祷告，与他们的圣功有份。你要去看见我们福音使者的身份，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多么的荣耀，充满盼望。我们一定是充满了无可匹敌的得胜，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所以你要有勇气，不靠你自己，只靠耶稣。主啊，我跟你一起同工的。所以当你带了一个人决志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发生吗？这个人跟你说，好吧，你今天讲的，我觉得你讲的你的经历挺感动我的，我决定跟你一起信耶稣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光出来了。阿们吧。那个永恒的光出来了，你亲眼看见神迹了。阿们吧。而你跟神一起同工了，你就是那分开红海的摩西，你就是保罗，你就是大卫，你就是雅各，你就是诸圣徒上帝所使用的尊贵的器皿。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经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求主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用恩召来召我们，你的恩召里面有何等的丰盛，何等的指望，何等浩大的能力，这一切我们都领受。所以主啊，你让我们永远不要做一个绝望的人，而是充满盼望。你让我们永远在你面前，我们不要做一个贪心的人，而是要做一个丰盛的人。 你让我们知道，因为你已经是我们的，万有万事都为我们的益处效力。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永远在你的面前，我们去靠着你的能力，我们在世上要大大的得胜。主啊，因为我们不是凭自己的能力与世界对抗，我们是靠你的能力来胜过世界。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要传的福音，让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常见证光从黑暗当中被呼召出来的奇迹，让我们就在你面前真的是感恩欢喜畅快。愿主你荣耀的光照在你百姓当中，愿你荣耀的恩召，大能的恩召，多多彰显你的能力和荣耀。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